与伟大之人物的肖像。现代中文译本选读，由 Audio Scriptures International 制作。这幅耶稣的肖像由选自四福音的经文交织而成，借圣经的话语对耶稣基督做出美丽、流畅而集中的描述，欲认识耶稣基督言行的全部记录，请阅读或聆听完整的福音书，就是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在新约里所记载的。这个人究竟是谁？连风浪也听从他。那时，施洗者约翰来到犹太的旷野传道，他说：离弃罪恶吧，因为天国快实现了。群众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境和约旦河一带地方来到他跟前，他们承认自己的罪，约翰就在约旦河里为他们施洗。他宣布，在我以后要来的那一位比我伟大多了，我就是蹲下去替他脱鞋子也不配，我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过了不久，耶稣从加利利省的拿撒勒来，约翰就在约旦河为他施洗。耶稣一从水里上来，就看见天开了，圣灵像鸽子降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传下来，说：你是我亲爱的儿子，我喜爱你。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年纪约30岁。耶稣来到拿撒勒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他照常到犹太会堂去，他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书给他，他打开书卷，找到一个地方写着：主的灵临到我，因为他高立我，拣选我，要我向贫穷人传佳音。他差遣我宣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光明，受欺压的得自由，并宣告主拯救他子民的恩年。耶稣把书卷卷起来，交还给会堂助理，然后坐下，全会堂的人都盯着他。他就对他们说：今天你们所听见的这段经文已经应验了。他没有在拿撒勒住下，却去住在加百农。从那时开始，耶稣宣讲他的信息说：离弃罪恶吧，因为天国快实现了。耶稣沿加利利湖边走着，看着两个打鱼的兄弟西门别号彼得和他的弟弟安德烈正在湖里撒网打鱼。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成为得人的渔夫。他们立刻丢下渔网，跟从了耶稣。耶稣再往前走，看见了另外两个兄弟，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约翰，他们跟父亲一起在船上整理渔网。耶稣呼召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辞别父亲，跟从耶稣。他们来到加百农城。安息日一到，耶稣进会堂教训人。 听见耶稣教训的人都很惊奇，因为他的教训蛮有权威。跟一般经学教师不同，这时候有一个巫灵附身的人来到会堂，喊着说：拿撒勒的耶稣，你为什么干扰我们？你是来除灭我们的吗？我知道你是谁，你是上帝的圣者。耶稣命令巫灵：住口，快从这人身上出来。巫灵使那人猛烈的抽风，大叫一声，然后离开那人。大家惊讶不已，窃窃私议，这是怎么一回事？真是闻所未闻的道理。他居然有权力指挥巫灵，而巫灵也服从他。于是耶稣的名声很快地传遍了加利利地区。他们离开会堂，到西门和安德烈的家去，雅各和约翰也一道去。西门的岳母正发高烧，躺在床上，耶稣一到，他们就把他的病情告诉耶稣。耶稣去看他，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的热退了，就起来接待他们。傍晚太阳下山的时候，有好些人把害各种病和被鬼附身的人带到耶稣跟前来，全城的人也都来了，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患各种病症的人，也赶走了许多鬼。他不准鬼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谁。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耶稣就起来，离开屋子，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他的同伴出去找他，找到了，他们就说：大家都在找你呢。耶稣说：我们到附近的村庄去吧，我也必须在那些地方传道，因为这正是我来的目的。于是耶稣走遍了加利利全境，在各会堂里传道，并且赶鬼。过了几天，耶稣又回到加百农城。他在家的消息一传开，许多人都聚集在那里，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向他们讲道的时候，有四个人抬着一个瘫痪病人来见耶稣，可是因为人多，他们无法把他抬到耶稣面前。于是他们在耶稣所在的地点从屋顶上拆了一个洞，拆开后把病人连同他所躺卧的担架坠了下去。耶稣看见这些人的信心，就对那瘫痪病人说：孩子，你的罪蒙赦免了。有几个经学教师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竟敢说狂妄的话，除了上帝，谁有赦罪的权呢？耶稣立刻看穿他们在转些什么念头，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这样想呢？对这病人说：你的罪蒙赦免容易呢，还是说起来拿起你的担架走容易呢？我要向你们证明，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于是他对那瘫痪病人说：我吩咐你，起来，拿起你的担架回家去吧。那个人起来，立刻拿起担架，在大家注视下走出去。大家非常惊奇，颂赞上帝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耶稣离开那里，再往前走，看见了一个收税的，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耶稣对他说，来跟从我。马太就起来，跟从了他。耶稣在马太家里吃饭的时候，许多税棍和坏人也来了，他们跟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吃饭。有些法利赛人看见了，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为什么你们的老师跟税棍和坏人一起吃饭呢？耶稣听见了这话，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圣经上说，我要的是仁慈，不是生计。你们去研究这句话的意思吧，因为我来的目的不是要招好人，而是要招坏人。来吧，所有劳苦背负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你们要负起我的轭，跟我学习，因为我的心柔和谦卑，这样你们就可以得到安息。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把一个被鬼附身的哑巴带到耶稣面前来。鬼一被赶出去，那个人就开口讲话了。大家都很惊讶，说，在以色列我们从没见过这样的事。可是法利赛人说，他是仗着鬼王来赶鬼的。耶稣上了一座山，把他所要的人都召集到跟前。他们来了，耶稣选出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又对他们说，我拣选你们，要你们常跟我在一起，也要差遣你们出去传道，你们将有赶鬼的权利。耶稣指示12个门徒的话说完了，就离开那地方，继续到附近各村镇教训人和传福音。耶稣又进会堂，那里有一个人，他的一只手枯萎了。有些人想找耶稣的错处来控告他，他们在旁边窥伺，要看他在安息日治不治病。耶稣对那个手枯萎的病人说，你到前面来。然后问大家，关于安息日，我们的法律是怎样规定的？做好事呢，还是做坏事？救命呢，还是害命？大家一声不响。耶稣怒目环视左右，同时心里为这些人悲伤，因为他们的心肠刚硬。于是他对那病人说，把手伸直。那个人一伸手，手就复原了。那些法利赛人从会堂出来后，立刻和希律党人商量要怎样对付耶稣，杀害他。耶稣和门徒们离开那里，到加利利湖边去，人太多了。耶稣吩咐门徒替他准备一条小船，免得人群拥挤他。因为他治好了许多病人，所有患病的人都挤向前来要摸他。那些被巫灵附身的人一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说，你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严厉地嘱咐他们，不可说出他是谁。过了不久，耶稣到拿因城去，他的门徒和一大群人跟着他去。他来到城门口， 刚好一队送病的行列出来。那死者是一个寡妇的独生子，从城里有许多人出来陪着寡妇送病。主看见了那寡妇，心里充满了悲悯，就对他说：“不要哭。”然后上前按着抬架，抬架的人就站住。耶稣说：“年轻人，我吩咐你起来。”那死者就坐起来，并且开始说话。耶稣把他交给他的母亲，大家都非常惊异。他们颂赞上帝说：“有伟大的先知在我们当中出现了。”又说：“上帝来拯救他的子民了。”过了些时候，耶稣走遍各城市、乡村，传扬上帝主权的福音。十二个门徒跟他同行。耶稣的母亲和兄弟来看他，可是因为人多，不能接近他。有人告诉耶稣：“你的母亲和兄弟站在外面要见你呢。”耶稣对他们说：“那些听了上帝的信息而实行的，就是我的母亲和兄弟。”耶稣又在加利利湖边教导人，因为聚集在他周围的群众非常拥挤，他只好上了一条船，坐下。船在湖上，群众沿湖岸站着。耶稣用比喻教导他们，在教导中对他们说：“你们留心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他撒的时候，有些种子落在路旁，鸟儿飞来，把它们吃掉了。有些落在浅土的石地上，种子很快就长苗，因为土壤不深，太阳一出来，就把幼苗晒焦了。又因为根不够深，枯干了，有些落在荆棘中，荆棘长起来，把幼苗挤住了，不能结出果实。有些种子落在好的土壤里，长大成熟，结实累累，有的收成30倍，有的60倍，有的100倍。耶稣又说：“有耳朵可听的，都听吧。”耶稣独自一人的时候，有些听过他讲论的人，跟十二门徒一起来见他，要求他解释这些比喻的意思。耶稣又问他们：“你们不明白这个比喻吗？那么，你们怎能明白其他的比喻呢？撒种的人撒的是上帝的信息，有些人好像落在路旁的种子，他们一听了信息，撒旦立刻来了，把撒在他们心里的信息夺走。另有些人好像落在实地上的种子，他们一听了信息，立刻乐意接受，可是信息在他们心里扎根不深，不能持久，一旦为了信息遭遇困难或迫害，立刻放弃。再有些人好像撒在荆棘中的种子，他们听了信息，可是生活的忧虑、财富的诱惑以及其他各种欲望纷纷而来，窒息了这信息的生机，不能结出果实。但是有些人好像撒在好土壤里的种子，他们听了信息，领受了，并结出果实。有的收成30倍，有的60倍，有的100倍。耶稣问：“我们说上帝的国像什么呢？我们用什么比喻来说明它呢？” 上帝的国好比一粒芥菜种子，是世上最小的种子。有人把它种在地里，过些时候它长大起来，比各种蔬菜都大。它长出大枝，飞鸟也在它的荫下搭窝。耶稣用许多类似的比喻向群众讲道，照他们所能明白的教导他们。当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湖到对岸去吧。于是他们离开群众，耶稣已经在船上等着。门徒上了船，就带着他走，另有别的船同行。湖上忽然刮起大风，波浪冲击，浪花打进小船，船几乎灌满了水。当时耶稣在船尾靠着枕头睡着了。他们叫醒他说，老师，我们快死了，你不在乎吗？耶稣起来命令风静下来，又吩咐浪停止，风就停住，湖面平静下来。于是他对门徒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非常恐惧，彼此说，这个人究竟是谁？连风浪也听从他。耶稣又坐船渡过湖的那边，在湖边有一大群人聚集到他跟前。当地一个会堂主管名叫耶鲁也来了，他一看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恳切地求他，我的小女儿病重垂危，请你来为她按手，治好她，救她一命。耶稣就跟他一起去，好些人跟着他走，拥挤他。那地方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崩，看过许多医生，受尽许多痛苦，耗尽所有的家产，可是他的病不但没有起色，反而一天比一天沉重。他听见耶稣的事，所以扎在人群中，走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心里想，我一摸他的衣裳，一定得到医治。他的血崩立刻止住，感觉到身上的病已经好了。耶稣立刻知道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来，就在人群中转过头来，说，谁摸了我的衣裳？他的门徒回答，你看，这么多人拥挤着你，怎么问谁摸你呢？可是耶稣环视左右，要知道是谁摸他。那个女人知道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就战战兢兢地跪在耶稣脚前，把实情都说出来。耶稣对她说，孩子，你的信心救了你，平安地回去吧，你的病痛消除了。耶稣还在说这话的时候，有人从会堂主管的家里赶来，告诉耶鲁，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何必再麻烦老师呢？耶稣不理会他们所说的话，对会堂主管说，不要怕，只要信。于是他带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弟弟约翰一道去，不许别人跟着。他们来到会堂主管的家，耶稣看见大家乱成一团，嚎啕大哭。耶稣进去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大哭大嚷呢？孩子并没有死，只是睡着了。他们都讥笑他，耶稣就把他们赶出去，只让孩子的父母和他的三个门徒跟他进女孩子的卧室。他拉着女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古米， 意思就是，小女孩，我吩咐你起来。使徒们回来见耶稣，把他们所做所传的一切都向他报告，因为来来往往的人太多，耶稣和门徒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来跟我私下到偏僻的地方去休息一会儿。于是他们坐船出发，悄悄地到偏僻的地方去。可是好些人看见他们离开，立刻认出他们，群众就从各城镇出来，争先恐后地赶路，比耶稣和门徒先到了那地方。耶稣一登岸，看见这一大群人，动了恻隐的心，因为他们好像没有牧人的羊群。他就用许多话教导他们。傍晚的时候，门徒来见他，对他说，天晚了，这里又是偏僻的地方，请叫大家散开，好让他们到附近的村庄买食物吃。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他们问，你要我们去买200块银子的饼来给他们吃吗？耶稣对他们说，去看看你们一共有多少个饼。他们查过后说，5个饼和2条鱼。耶稣吩咐门徒，叫群众一组一组地坐在草地上。大家坐下来，有100个人一组的，有50个人一组的。耶稣拿起5个饼和2条鱼，举目望天，感谢上帝，然后拨开饼，递给门徒。门徒就分给大家，同样，他把2条鱼也分了，大家都吃，而且都吃饱了。门徒把剩下的饼和鱼装满了12个篮子，吃饱的人数光是男人就有5000。这事以后，耶稣立刻催他的门徒上船，先到对岸的伯赛大去，等他遣散群众。他送走了他们，就上山祷告。傍晚时分，船已经开到湖中，耶稣还自己一个人留在岸上。他看见门徒摇船，非常辛苦，因为船逆着风走。天快亮的时候，耶稣在湖上朝着门徒走来，想要从他们旁边走过去。门徒看见他在水上走，以为是鬼，就都惊喊起来，因为他们看见他都非常惊慌。耶稣立刻对他们说，放心吧，是我，不要怕。于是他上了船，跟他们在一起，风就平静下来。门徒又惊奇又困惑，因为他们还没有了解分饼这件事的意义，他们的思想迟钝。他们渡过了湖，在格尼撒勒靠岸。他们一从船上出来，群众立刻认出耶稣。于是他们走遍了那地方，耶稣到那里，他们就把患病的人用担架抬到他面前来。耶稣无论到乡下、到城里，或是到村庄去，群众都把病人放在街市上，要求耶稣让病人紧紧摸一摸他外袍的衣角。所有摸着的人都得到医治。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在那里他问门徒，一般人说人子是谁？他们回答，有的说你是施洗者约翰，有的说你是以利亚，也有的说你是耶利米或其他先知中的一位。耶稣问他们，那么你们说我是谁？ 西门彼得回答，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六天后，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悄悄地上了一座高山。就在他们面前，耶稣的形象变了，他的衣服变成洁白光亮，世上没有人能够把布漂得那么洁白。三个门徒忽然看见以利亚和摩西在跟耶稣讲话。彼得对耶稣说，老师，我们在这里真好，让我们搭三座帐篷，一座给你，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彼得和其他的人都很害怕，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有一朵云彩出现，它的影子笼罩了他们。忽然，从云里有声音传出来，说，这是我亲爱的儿子，你们要听从他。他们连忙向四周张望，却看不见有别的人，只有耶稣跟他们在一起。他们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人子没有从死里复活以前，千万不要把所看见的告诉任何人。他们听从耶稣的吩咐，只是彼此讨论说，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呢？他们离开了那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任何人知道他的行踪，因为他正在教导门徒。他说，人子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死后第三天他要复活。可是他们不明白这话的意思，却又不敢问他。在他们的旅途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到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耶稣告诉他，狐狸有洞，飞鸟有窝，可是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又对另一个人说，来跟从我。可是那个人说，主啊，请让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吧。至于你，你要去传上帝国的福音。又有一个人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但是请让我先回去向家人告别吧。耶稣对他说，手扶着犁耕作而不断地向后看的人，对上帝国是没有用处的。那爱父母胜过爱我的，不配跟从我。那爱子女胜过爱我的，不配跟从我。那不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着我脚步走的，也不配跟从我。那时候门徒来问耶稣，在天国里谁最伟大？耶稣叫了一个小孩子来，让他站在他们中间，说，我实在告诉你们，除非你们改变，像小孩子一样，你们绝不能成为天国的子民。像这个小孩子那样谦卑的，在天国里就是最伟大的。有人带着他们的婴儿来见耶稣，要让耶稣为他们按手。门徒看见了，就责备他们。可是耶稣叫孩子们到他跟前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阻止他们，因为上帝国的子民正是像他们这样的人。耶稣又讲另一个比喻，是针对那些自以为义而轻视别人的人说的。他说，有两个人到圣殿里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收税的人。那个法利赛人昂然站立，祷告说，上帝啊，我感谢你， 因为我不像别人那样贪焚、不义、淫乱，更不像那个睡棍。我每星期进食两次，又奉献全部收入的十分之一。但是那个收税的人远远地站着，连抬头望天都不敢，只垂着胸膛说：上帝啊，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两个人回去的时候，在上帝眼中的义人是那个收税的人，而不是那个法利赛人。因为上帝要把那自高的人降为卑微，却高举自甘卑微的人。有一次，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一个门徒对他说：主啊，请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这样祷告：父亲啊，愿人都尊崇你的圣名，愿你在世上掌权，赐给我们每天需要的饮食，饶恕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饶恕所有得罪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遭遇到艰难的考验。一个安息日，耶稣在某会堂里教导人，有一个女人被邪灵附着，病了18年，腰老是弯着，不能站直。耶稣看见她，就叫她，对她说：妇人，你的病离开你了。耶稣用手按着她，她立刻直起腰来，颂赞上帝。会堂的主管看见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十分恼怒，对大家说：我们有6天好工作，要治病应该在这6天里来，而不该在安息日。主回答他：你这伪善的人啊，难道你们在安息日就不解开槽边的牛驴牵去喝水吗？这里有一个亚伯拉罕的后代，他被撒旦捆绑了18年，难道在安息日就不应该解开他的锁链吗？耶稣这话使他的敌人都觉得惭愧，但是群众对他所做的一切奇妙的事都很兴奋。耶稣经过许多村镇，朝耶路撒冷去，沿途教导人。有一个法律教师前来试探耶稣，说：老师，我该做什么才能得到永恒的生命？耶稣说：法律书上说的是什么？你是怎样解释的呢？那个人回答：你要以全部的心智、情感、力量和理智爱主你的上帝，也要爱邻人像爱自己一样。耶稣对他说：你答得对，照这样做就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那个法律教师为要表示自己有理，就问耶稣：谁是我的邻人呢？耶稣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途中遇到强盗，他们剥掉他的衣服，把他打个半死，丢在那里。刚好有一个祭司从那条路下去，他一看见那个人，就从另一边走开。 同样有一个利未人也经过那里，他上前看看那个人，也从另一边走开。可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路过那人身边，一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他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口，替他包扎，然后把他扶上自己的牲口，带他到一家客栈，在那里照顾他。第二天，他拿两个银币交给客栈的主人，说：“请你照顾他，等我回来，经过这里，我会付清所有的费用。”于是耶稣问：“依你的看法，这三个人当中，哪一个是遭遇到强盗那人的邻人呢？”法律教师回答：“以仁慈待他的那个人。”耶稣说：“那么你去照样做吧。”有一次，好些税棍和坏人来听耶稣讲道，法利赛人和经学教师们埋怨说：“这个人竟接待坏人，并且跟他们一起吃饭。”因此耶稣给他们讲一个比喻：“假如你们当中有人有100只羊，其中的一只迷失了，怎么办呢？他一定把其他的99只撇在草场，去找那只迷失的，直到找着了为止。一旦找着了，他就非常高兴，把羊儿搁在肩膀上带回家去，然后邀请朋友邻居对他们说：‘我好高兴啊，我那只迷失的羊儿已经找着了，你们来跟我一起庆祝吧。’同样，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的悔改，在天上的喜乐会比已经有了99个无需悔改的义人所有的喜乐还要大呢。”耶稣继续说：“某人有2个儿子，那小儿子对父亲说：‘爸爸，请你现在就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父亲就把产业分给2个儿子。过几天，小儿子卖掉了分得的产业，带着钱离家走了。他到了遥远的地方，在那里挥霍无度，过放荡的生活。当他花尽了所有的一切，那地方发生了严重饥荒，他就一贫如洗，只好去投靠当地的一个居民。那人打发他到自己的农场去看猪，他恨不得拿喂猪的豆荚充饥，可是连这个也没有人给他。最后他醒悟过来，说：‘我父亲那儿有许多雇工，他们粮食充足，我反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回到父亲那里去。’对他说：‘爸爸，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再也不配做你的儿子，请把我当做你的雇工吧。’于是他动身回到他父亲那里去。他离家还远，父亲就望见了他。父亲心里充满爱怜，迎向前去，紧紧地拥抱着儿子，不停地亲吻他。儿子说：‘爸爸，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再也不配做你的儿子。’可是父亲吩咐仆人说：‘赶快拿最好的衣服给他穿上，拿戒指给他戴上，拿鞋子替他穿上，然后把那头小肥牛牵来宰了，让我们设宴庆祝，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 于是大家欢宴起来。那时候，大儿子正在农场，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音乐和跳舞的声音，他叫一个仆人过来，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仆人回答：“你弟弟回来了，你父亲看见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小肥牛宰了。”大儿子非常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出来劝他，他却对父亲说：“你看，这些年来，我像奴隶一样的为你工作，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给过我些什么呢？连一头小山羊让我跟朋友热闹一番也没有过。可是你这个儿子，他把你的财产都花在娼妓身上，现在回来你就为他宰了小肥牛。”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跟我在一起，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可是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我们为他设宴庆祝是应该的。”耶稣刚要上路，有一个人跑过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良善的老师，我该做什么才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呢？”耶稣问他：“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呢？上帝以外再也没有良善的。你一定晓得这些诫命：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做假证，不可欺诈，要孝敬父母。”那个人回答：“老师，这一切诫命我从小就都遵守了。”耶稣定睛看他，心里很喜爱他，就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卖掉你所有的产业，把钱捐给穷人，你就会有财富积存在天上，然后来跟从我。”那个人一听见这话，脸色变了，垂头丧气地走了，因为他很富有。群众当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老师，请吩咐我的兄弟跟我分父亲的遗产。”耶稣回答：“朋友，谁给我权为你们审案或替你们分家产呢？”于是他继续向大家说：“你们要谨慎自守，躲避各样的贪焚，因为一个人无论怎样的富裕，他的真生命不在乎他有多少财产。”耶稣又对他们讲一个比喻：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他心里盘算着，我没有够大的地方来储藏所有的谷物，该怎么办呢？他又自言自语：“对了，我要把原有的仓库拆了，改建一座更大的，来存放五谷和别的货物。然后我要对自己说：幸运的人啊，你拥有一切好东西，足够你多年花用，慢慢享受，吃吃喝喝，过舒服的日子吧。可是，上帝要对他说：你这个糊涂人，就在今夜，你得交出你的生命。那么，你为自己所积存的一切财物要归给谁呢？”耶稣结论说：那些为自己积聚财富，在上帝眼中却不富足的人，也是这样。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把他的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一面走一面告诉他们：你们要知道，我们现在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被交在祭司长和经学教士的手里，他们要判他死刑，然后把他交给外国人，他们要戏弄他，鞭打他，把他钉十字架，第三天 他要复活。他们来到耶利哥城，当耶稣跟他的门徒和一大群人离开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盲人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讨饭，他一听说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说：“耶稣，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许多人责备他，叫他不要作声。可是他更大声喊叫：“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他们就对盲人说：“你放心，起来，他叫你呢。”盲人马上扔掉外衣，跳起来，走到耶稣跟前。耶稣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盲人回答：“老师，我要能看见。”耶稣说：“去吧，你的信心治好你了。”盲人立刻能看见，就跟随着耶稣走了。耶稣和门徒走进耶路撒冷，到了橄榄山的伯法奇和伯大尼。耶稣打发两个门徒先走，吩咐他们说：“你们到前面的村子去，你们一进去就会看见一匹没有人骑过的小驴拴在那里，你们把它解开，牵到这里来。如果有人问你们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告诉他，主要用它，他会立刻把小驴送回来。”他们去了，看见路旁有一匹小驴被拴在门外。他们正在解开绳子的时候，站在那里的人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解开小驴？”他们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回答。那些人就让他们牵走小驴。他们把小驴牵到耶稣那里，把他们的衣裳搭在驴背上。耶稣骑了上去，有许多人用他们的衣裳铺在路上，也有些人拿田野里砍来的树枝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人喊着说：“赞美上帝，愿上帝赐福给那位奉主名而来的，愿上帝赐福给那将要临到的我们祖宗大卫的国度，愿颂赞归于上帝。”人群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老师，命令你的门徒安静吧。”耶稣回答：“我告诉你们，他们要是不作声，这些石头也会呼喊起来。”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看见那城，就为他哀哭，说：“但愿你今日知道那有关你和平的事。可是你现在那样的盲目，日子将到，那时候你的仇敌要造土垒包围你，从四面困住你，他们要彻底消灭你和你城墙里面的人民，不留一块石头在另一块石头上面，因为你没有认出上帝拯救的时机。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杀了先知，又用石头打死了上帝差派到你这里来的使者。我多少次要保护你的子女，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下一样，可是你们不愿意。瞧吧，你们的家园将变成一片荒凉。我告诉你们，你们从此再也见不到我，直到你们说，愿上帝赐福给奉主名而来的那位。”他们到了耶路撒冷，耶稣一进圣殿，就把所有在圣殿里做买卖的人都赶出去， 他推倒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和卖鸽子的人的凳子，也不准任何人扛抬杂物在圣殿的院子穿来穿去。他教训他们说，圣经记载上帝的话说，我的圣殿要做万民祷告的殿，你们却把它变成贼窝了。祭司长和经学教师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杀害耶稣，但是他们怕他，因为群众都钦佩他的教训。傍晚，耶稣就和门徒到城外去。他们又回到耶路撒冷，耶稣在圣殿里行走的时候，祭司长、经学教师和长老来见他，问他说，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谁给你权柄做这些事呢？耶稣回答，我先问你们一句话，如果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们，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告诉我，约翰施洗礼的权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上帝还是从人来的？他们开始争辩起来，说，我们应该怎样回答呢？如果我们说，从上帝那里来的，他会说，那么你们为什么不相信约翰呢？如果我们说，从人那里来的，恐怕人民会对付我们，因为他们都相信约翰是先知。于是他们回答耶稣，我们不知道。耶稣对他们说，那么我也不告诉你们，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耶稣坐在圣殿库房的对面，看大家怎样投钱在奉献箱里。很多有钱人投进许多钱，后来一个穷寡妇上来，投进两个小铜板，约等于一文钱。耶稣把他的门徒都叫过来，对他们说，我告诉你们，这个穷寡妇所投进奉献箱的比其他的人都多。别人是从他们的财富中捐出有余的，可是他已经很穷，却把自己全部的生活费用都献上了。耶稣从圣殿出来，正要离开，门徒们来到他面前，指着圣殿的建筑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都看见这些建筑吗？我告诉你们，这地方的每一块石头都要被拆下来，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另一块上面。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们私下来问他，请告诉我们，这事什么时候会发生呢？你的来临和世界的终局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你们要当心，不要受人愚弄，因为有许多人要假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因而愚弄了许多人。你们会听见附近打仗的风声和远方战争的消息，你们不用害怕，这些事必然发生，但这不是说历史的终点已经到了。一个民族要跟另一个民族征战，一个国家要攻打另一个国家，到处会有饥荒和地震。这一切事情的发生正像产妇阵痛的开始一样。那时候你们要被逮捕，受酷刑，被杀害，为了我的缘故，天下的人都要憎恨你们。许多人要放弃他们的信仰，彼此出卖，彼此仇视。许多假先知要出现，迷惑人心，因为邪恶泛滥，许多人的爱心会渐渐冷淡了。但是坚忍到底的人必然得救。天国的福音先要传遍天下， 向全人类做见证，然后历史的终点才会临到。群众倾听着的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要防备那些经学教师，他们喜欢穿着长袍招摇过市，喜欢人家在公共场所向他们致敬问安，又喜欢会堂里的特别座位和宴会上的首座。他们占寡妇的便宜，吞没他们的家产，然后表演长篇的祷告，他们一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逾越节和无酵节的前两天，祭司长和经学教师阴谋要秘密逮捕耶稣，把他处死。他们说，我们不要在节期中下手，免得激起民众的暴动。耶稣的十二门徒中有一个加略人犹大，他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出卖给他们。他们听见犹大这么说，喜出望外，答应付给他钱。从那时起，犹大找机会要出卖耶稣。无酵节期内，该宰逾越节羔羊的那一天到了，耶稣差派彼得和约翰出去，吩咐他们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晚餐。傍晚，耶稣和十二个门徒来了。他们吃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先献上感谢的祷告，然后拨开饼，分给门徒，说，你们吃，这是我的身体。他又拿起杯来，向上帝感谢后，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的血，是印证上帝与人立约的血，为许多人流的。他们唱了一首诗，就出来，到橄榄山上去。到了那地方，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祷告，免得陷于诱惑。于是耶稣离开他们，在约扔一块石子的距离跪下祷告，说，父亲呐，若是你愿意，就把这苦杯移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而是要成全你的旨意。有一个天使从天上向他显现，加强他的力量。在极度伤痛中，耶稣更恳切地祷告，他的汗珠像大地的血滴落在地上。祷告后，耶稣起来，回到门徒们那里，发现他们因忧伤过度沉睡了。他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睡着呢？起来祷告吧，免得陷于诱惑。耶稣还在说话的时候，有一群人来了，十二门徒之一的犹大带着他们，他上前去要亲吻耶稣。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吻来出卖人子吗？这时候他们抓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府邸去。祭司长和全议会想尽方法找证据控告耶稣，置他于死地，可是找不出任何证据。好些人出面诬告他，可是他们所提供的证词都不相符。后来有几个人站起来，做假证控告耶稣说，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把这座人手建造的圣殿拆了，三天内建一座不是人手建造的圣殿。就连这个控告，他们所说的也互相矛盾。于是大祭司在大家面前站起来，问耶稣，他们对你的控告，你没有什么答辩吗？耶稣缄口， 一言不发。大祭司再问他，你是不是基督？是那位该受称颂的上帝的儿子？耶稣回答，我是。你们都要看见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撕裂自己的衣服说，我们再也不需要证人了，你们听见他说侮辱上帝的话了，你们说该怎么办呢？他们都判定他有罪，应该处死。有些人就向他吐口水，又蒙着他的眼睛，用拳头打他，问他，猜猜看是谁打你？那些警卫也拉着他，用巴掌打他。清早，所有的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长老商议要处死耶稣。他们把耶稣绑起来，解交罗马总督比拉多。比拉多召集了祭司长、民间的领袖和民众，对他们说，你们把这个人押到我这里来，控告他煽动人民，我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却查不出他犯过你们所控告的任何罪状。我要叫人鞭打他，然后把他释放了。群众却齐声喊叫，杀掉他，释放巴拉巴给我们。巴拉巴曾在城里作乱，并且杀过人，因此被下在监狱里。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就在劝告群众，可是他们更大声呼喊，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他究竟犯了什么罪呢？我查不出他有该死的罪状。我要叫人鞭打他，把他释放了。群众继续大声喊叫，坚持把耶稣钉十字架。他们的呼喊终于得胜，于是比拉多照着他们的要求宣判，把那个作乱杀人、囚在狱中的凶手释放了，又把耶稣交给他们，任凭他们处置。比拉多的兵士把耶稣带进总督府，全队集合在他周围，他们剥下耶稣的衣服，给他穿上一件深红色的袍子，又用荆棘编了一顶华冠给他戴上，拿一根藤条放在他的右手，然后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说，犹太人的王万岁。他们又向他吐口水，拿藤条打他的头。他们戏弄完了，把他身上的袍子剥下，再给他穿上自己的衣服，然后带他出去钉十字架。早上九点钟的时候，他们把耶稣钉十字架，他的罪状牌上写着，犹太人的王。同时他们又把两个凶犯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一个在他右边，一个在他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侮辱耶稣，摇着头说，哼，你这要拆毁圣殿，三天内把它重建起来的，现在从十字架上下来，救救自己吧。祭司长和经学教师也同样讥笑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却不能救自己。基督，以色列的王啊，现在从十字架上下来，让我们看看，我们就相信。两个跟他同定的囚犯，有一个开口侮辱他说，你不是基督吗？救救你自己，也救救我们吧。另外一个却责备那囚犯说，我们同样受刑，你就不怕上帝吗？我们受刑是活该。我们所受的不正是我们该得的报应吗？但是他并没有做过一件坏事，于是他对耶稣说，耶稣啊，您做王临到的时候，求你记得我。耶稣对他说，我告诉你，今天你要跟我一起在乐园里。约在中午的时候，日光消失了，黑暗笼罩大地， 直到下午3点钟，悬挂在圣殿里的幔子裂成两半。耶稣大声呼喊：“父亲啊，我把自己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他气断而死。那军官看见这事的经过，就颂赞上帝说：“这个人真是义人。”围观这景象的民众看见了这一切，都悲伤地垂着胸膛回去。所有跟耶稣熟悉的人和从加利利跟随他来的妇女，都站在远处看这些事的经过。傍晚的时候，有一个亚利马太的财主来了，他名叫约瑟，也是耶稣的门徒。他去见比拉多，要求收敛耶稣的遗体。比拉多就吩咐把耶稣的遗体交给他。约瑟把遗体领了去，用干净的麻纱把它包裹起来，安放在他自己的墓穴里。这墓穴是他最近才从岩石凿成的。他又把一块大石头滚过来，堵住墓门，然后离开。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另一个玛利亚面对着坟墓坐着，守在那里。过了安息日，星期日黎明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跟另一个玛利亚一起到坟地去看。忽然有强烈的地震，主的天使从天上降下来，把石头滚开，坐在上面。他的容貌像闪电，他的衣服像雪一样的洁白。守卫们惊吓得浑身发抖，像死人一般。那天使向妇女们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要找那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他已经复活了。你们过来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赶快去告诉他的门徒，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要比你们先到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会见到他，要记住我告诉你们的这些话。”妇女们就急忙离开了坟地，又惊讶又极欢喜，跑去报告他的门徒。忽然耶稣在路上出现，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到加利利去，在那里他们会见到我。”星期日晚上，耶稣的门徒聚集在一起，门紧紧地关着，因为他们怕犹太人。那时候耶稣显现，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他把自己的手和肋旁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了主，非常欢喜。当耶稣显现时，12门徒中之一的多马，绰号双胞胎的，没有跟他们在一起，所以其他的门徒把已经看见了主的事告诉多马。多马对他们说：“除非我亲眼看见他手上的钉痕，并用我的指头摸那钉痕，用我的手摸他的肋旁，我绝对不信。”一星期后，门徒又在屋子里聚集，多马也跟他们在一起。门关着，可是耶稣忽然显现，站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然后他对多马说：“把你的指头放在这里，看看我的手吧，再伸出你的手，摸摸我的肋旁吧，不要疑惑，只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上帝。”耶稣说：“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吗？那些没有看见而信的是多么有福啊！”11个门徒到了加利利境内，到耶稣吩咐他们去的那座山上， 他们一见到耶稣，就都向他下拜。可是还有人心里疑惑。耶稣走近他们，对他们说，上帝已经把天上和人间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往世界各地去，使所有的人都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并且教导他们遵守我所给你们的一切命令。上帝那么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子，要使所有信他的人不至于灭亡，反而得到永恒的生命。口里宣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你就会得救，因为我们心里这样信，就得以成为义人，口里这样宣认，就会得救。